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在麦克风前面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以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成为上帝作为的最好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年轻即将要成为宣教士的 Claire。 说实在，他其实刚成为基督徒也没有太久，相比于很多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人而言，其实他才刚受洗，可能只有几年而已。但是他即将要开启他这段非常不一样的宣教人生。他现在也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做传道人。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上帝是怎么样子引导他，让他从不信到信，到服侍人，到服侍那些远方未认识上帝的那些未得之民。Claire， 你好。
Hello， 你好。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OK， 我从小就是在传统的民间信仰长大。那其实对我最熟悉就是大概是我们家那个神明桌，因为我爸爸他们就是每天都是固定早晚都会拜拜。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那个土地公，就是其实每个地方都会看到的土地公，就是我爷爷奶奶家他们是在一个北海岸的一个深山上面，对，然后其实附近没有什么娱乐，但对我们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附近的土地公庙，所以通常就是吃完饭之后呢，就是大人会相邀，或是小朋友我们也会相邀，就是一起去走去山腰下面的土地公庙，然后去拜拜。其实也算是乡间小道上，我们就会在那个马路那边玩，就是各种玩石头啊，玩树叶、啊，就是那种山上孩子会玩的事情。然后通常就是走完就会再走回家。
所以说小时候其实你是一个非常也是参与家庭的祭祀啊这些活动的一个小孩咯。
算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个性还有我是老大的关系，就是比较听话，就是爸爸妈妈他们跟我说你要做什么我就会去做什么。所以像因为我爸爸就是平常上班时间很早，他大概可能五六点他就会出门，对，那他就会交代我说你起床的时候你要记得去烧香拜拜家里的神明桌这样。然后因为他上班地方也比较远，所以回到家里可能七八点他就会交代我说那你回家的时候吃完饭或是晚餐前就是上香拜一拜这样。对，所以通常就是会帮忙这些东西。然后我的弟弟妹妹通常就是就觉得那跟我没有太大关系，然后
就是姐姐就会负责了。
对，姐姐就会负责。对，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在求学的阶段你就是一个乖学生吗？还是你刚刚讲说你是姐姐，所以相对比较负责任，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在学校的表现呢？
OK， 好，就是我觉得我其实就是那个乖乖牌的学生，就是在学校老师说一 就是一，然后说二就是二，所以我不会去多想。所以在求学过程中，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对我的成绩没有很要求，但是我自己会给自己一些目标去完成，所以就是该考试我觉得会可能提早几天先预备先准备的那种很乖很乖的学生。所以小时候可能我妈就会说我是那种书呆子，对，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多什么生活技能，对，但我就是读书读书读书。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你刚刚讲书呆子哦，虽然是可能是有一点一般女生不会这样形容自己的这个名词，但是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学生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呢？还是其实都是一路这样子听话然后乖乖读书的？
我觉得那个改变的大概是在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从小是住在比较不是那么方便的小渔村里面，所以其实我们的不管是在国小或是国中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升学的那种氛围读书的氛围其实没有很浓厚，所以其实当我在小六的时候，我很多同学他们爸妈就是帮他们转户籍，他们需要他们想要到比较算是都市嘛，就是算是临近的一个都市这样，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孩子去那边读书比较有竞争力，所以其实我国中的时候很多同学其实是我熟悉的同学其实都不在我原本我的家乡的那个国中读书，对，他们都到外县市去读书了。
是，
对，那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其实当我在当我要到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妈也希望我可以到外县市去，对，那到外县市去就是应该怎么讲，我们家其实对外交通都很不方便，可能搭公车都要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们那边的高中生的那个生态大概就是我们五点还是五点多我们就会搭最早的公车，然后到临近的
火车站，然后
捷运站，
捷运站火车
站，
是，
对，然后所以就是那边的学生都是可能五六点出门，但是因为高中的生活你知道台湾就是有那种很多的考试晚自习，所以可能回到家已经九点十点，那我妈其实不太希望我把时间都花在车程上面，她觉得这样太累了，所以她那时候就鼓励我说你去外县市去读书，可能住在亲戚家或是住在哪里都好，就是省下那个车程的时间也可以读书。然后那时候我妈跟我讲一句话是，她希望我填的是那种公立，不是那种很前面的公立高中，对，那但是虽然可能在现阶段可能别人会觉得说哦，你可能读的只是一般的高中不是名校，但是她希望我在那个高中里面是比较自在的，我不会有那么大的读书的压力。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叫什么，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对，就是他那时候跟我讲这个观念是因为他知道我个性比较就是自我要求比较高的小孩，对，然后所以他不希望我就是因为读书然后读到忧郁症或是就是有点身心的状态，
他希望你可以在学校是保持快乐的，
对，他希望我是快乐的，所以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决定好，那我就是一个人到外面读书，但那时候蛮挣扎，因为我熟悉的朋友他们其实都要到另外一个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都市的高中去，就是那种叫繁星高中吗，还是就是那种通常高中会跟附近的国中合作，他可以直升上去，所以我其实蛮多同学都是读那间高中，
所以你就必须要跟他们分开，
我就必须要跟他们分开，然后那时候其实哭得很伤心，对。
那你刚刚讲说到了高中，然后你要借住在亲戚家里面，然后开始一个跟你入学以前完全截然不同的生活，能不能讲一讲这个生活对你有什么样影响跟改变？
OK， 就是我的个性比较，我到一个新环境比较害羞内向一点，所以我通常不太会很快去表达我自己的想法，所以就是高中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环境，因为班上42个人，我有41个人我都不认识，所以通常我就是默默的就是会坐在位置上然后去观察同学在干嘛，
是，
那我觉得也因为我同学他们就是很热情，他们慢慢的拉近跟我的关系，所以我比较愿意去敞开，然后也真的是看到就是在这一段 这一段过程里面，我因此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因为就是他们也是从附近的国中一起升上来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很认识的同学都在别班，
你相对而言就比较孤立一点点。
对，所以他们就会带我去认识其他班的同学，对，所以变成是我在那边就比较没有那么孤单，就是我很多时间是跟他们在一起的。
那能不能讲一下你的学业跟升学呢？
就是在高三那一年，就是其实大家都在做决定要读什么科系。那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想要读会计系。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说，哦，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也比较一板一眼，就比较死板，就是我觉得按计算机可能对我来说比较简单，因为我可能面对的是一些公式啊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读会计系好。但那时候我同学他又不知道去哪里，有人跟他介绍社工系，所以他就跟我分享，其实社会工作这个是一个助人的工作，是跟人一起互动的，他也蛮有兴趣，所以他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就填了会计系跟社工系。那时候我也想说好，那我也就是填填看，但是我还是把会计系排在前面。对，那没有想到我会计系都没有上，因为分数没有到，所以我后来就去读了社工系。那在读社工系的第一年，大一的那一年，其实我身边蛮多同学都在准备转学考或是转系考，因为他们想把社会工作学系作为一个跳板，他们可能想去读法律系或是读就其他比较更高分的。对，那我觉得我自己会继续留下来读，是因为我在大一暑假的时候参加一个 NGO 的营队，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就是我真的是跟青少年他们一起在营队里面，然后那个互动让我觉得我很感动，就是看到他们的原生的家庭，就是虽然没有办法支撑起他们未来想做的事情，可是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中是舒服的。我也想要继续花时间陪伴这些年轻人，虽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对，会有什么样的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我就觉得我愿意继续投入在这个工作里面。
其实对你而言可能也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你刚刚说你是一个蛮慢熟的人，但是你透过一次的 NGO 的营队活动，然后你发现自己不但可能突破了过去自己个性的局限，然后你也可以帮助到别人，然后在帮助的别人的过程中你也自我疗愈了，这样子。
对，
好，今天很高兴 Claire 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听到 Claire 她分享她在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营会，然后这个营会她从一个内向然后慢熟的人，然后她在服务一些青少年的过程中，她第一次感觉到哦，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回馈，然后让她开始喜欢社工的工作。但是你在大学的时候其实还参加过另外一个活动，然后这对你有非常大的影响，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样的活动？
在大学的时候，四川那时候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修一门课叫做冒险治疗，那时候老师有跟我们分享他是暑假期间他会到四川那边去做算是 PTSD 的那种灾后的重建，
然后那创伤症候群，
他会带领一群就是高中老师他们去做一些活动，然后去治疗这样，那算是比较后期，就是大地震之后再做一些软体的重建这样。
是，
然后那时候我同学就是他们就想说啊，那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一起组一个服务队过去好了，所以那时候我同学就是就是有很多事情都他来协调，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大概是八个女生吧，还是七个女生，我有点忘了，就是我们就一起飞到四川那边去，但是我们那时候是两个学校合作，因为 老师他在体育大学那边也有一些学生，然后
所以说跟你们学校就有一起合作一起去，
应该是我们几个是自己
自主的自愿参加，
对，自愿参加，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到试穿去。那一开始到那边，其实我们期待可能就是心中可能想的就是哦，我可能到那边去，可能就是开始跑营队，因为就是我们目标就是要去。就是可能是带一些营队，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是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会设计一些团康啊，然后一些那种大地游戏的营队。但是当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哈，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到我们要去的那个服务的地方，我们是先被带到一个山上，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像小山庄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基地吧。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群人带到那边的时候，就是那边有很多人在。唱歌跟就是哭，他们唱到一半就会开始哭啊，然后有人倒在地上。那时候其实我还蛮害怕，因为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主，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神明全部都讲出来。
所以其实你去的那个山庄它其实是一个等于说是基督教的营地之类的这样子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在那边其实是有可能是崇拜或者是特会的活动，
对，
然后你们也加入他们，但是你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个我们只有一个女生她是基督徒，但是她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她是被带到那个会场的最前面，对，那我们其他人就是在后面的位置上这样，那我们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其实就蛮害怕，因为我们就是一群女生，然后对当地又不熟，然后被带到一个地方去这样，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神明啊什么都讲出来，对，然后我那时候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同学就说你真的知道你在讲什么？感觉就是你好像就是在念念有词这样。我就说没有，其实我很害怕，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就是唱一唱歌，然后就开始哭，是那种哭天抢地的哭，然后还有人就倒在地上，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什么土地公啊、关公啊、观世音菩萨、全部都讲出来。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就是眼前的这个境况。
那后续营队有正常的运行下去吗？
后来就是我同学有，就是因为我们有个组织的同学，然后其他同学去跟他沟通说，我们不想要花时间在这个上面，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来试穿的时间没有很长，然后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赶快进到就是我们要去服务
工作现场，
对，工作现场，对，所以隔天好像他们也有一样的聚会，但是我们就。没有去，我们就留在叫酒店嘛休息。
那当天留在酒店，那这个营会后来是怎么样子进行下去的呢
？OK， 就是我们在酒店休息了一天之后，我们隔天就是分成两个小队，然后各自到小村庄。对，那我们是搭着面包车去的，所以当我们到那个村庄之后，就是工作站，那个叫工作站，就是有两个童工，他就负责接待我们，然后跟我们讲我们要做的事情。对，那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都很 shock， 因为他说哦很开心你们来，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英文营队的需要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哈英文的营队，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带，我们原本想说是那种
大地游戏，
大地游戏，对，是团康游戏，所以我们什么英文教材什么都没有带，所以我们那天就很临时就开始
准备
想说我们隔天该怎么办，
是，
对，然后所以就是在英文营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就会一起去讨论说，那我们怎么去规划？对。那在营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站的站长回来了。对。那听同工说他是负责附近的可能两三个工作站的一个站长，所以他平常不在我们服务的那个村庄里面。那天就是站长回来的时候，他就很开心，就是很谢谢我们，就是可以陪伴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其实。都住很远，他们可能每次为了上这个英文课，他们要走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然后才能到我们的那个工作站。对，那站长那时候就很开心，就买了当地有名的雪花啤酒跟鸡爪，然后就跟我们说，哦，那我们就是在我们回台湾前，就是可以一起聊聊，然后一起就是
吃东西，
吃东西，对。
那在这场宴会当中，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
哦，我记得，就是 原本我们想说可能是一个很轻松，就是聊天啊，彼此认识。那就是站长那天在那个聚会里面，他就开始跟我们讨论比较严肃的东西，就是可能像生死你怎么看，你怎么去看待信仰。那时候
哦，所以站长其实是个基督徒，
对，他们是基督徒。
哦，那这也是第一次有人跟你以基督徒的身份，然后来跟你讨论这些事情吗？
对，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意识到，就是我还是用我一般的民间信仰的思维去回答他，就是我认为生死是怎么样，因为会轮回啊，然后我们就是还是会做好事啊什么的。但是站长就会跟我说不是这样子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都蛮紧张，因为我在那个群体里面我可能算是比较会表达的女生，所以我同学他们就觉得天啊，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为什么站长要问这些问题，
然后还跟你有一点张力，对不
对？
对，
有点张力。所以我同学就觉得说那该怎么离开，然后
该怎么收场这样，对，
然后回到房间去休息这样。
是，所以等你结束了这场对话之后，这一段对话在你心中有萌芽吗？就是基督的信仰，或者是有种下什么样的小种子在你心中吗？
OK， 就是那一次经验对我来说其实不是很舒服，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其实我也没有多想说我可能要再多认识这个信仰，或是我需要再多想什么。我一样就是回到我的大学生活里面，我继续就是在
乖乖念书
乖乖念书。然后因为社工系就是我们大三大四都有实习，所以我就是专心的投入在我的实习里面，然后我的课业里面。
那你后来又是怎么样子接触到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呢？
OK， 就是我好像是在大三的时候认识我先生，就那时候的男朋友，然后他那时候有跟我讲过基督信仰的事情。
他是基督徒，
对，但是我觉得哦，好，那跟没有太大的关系
啊。你认为这跟谈恋爱无关
的？对，就觉得哦，好，那个是他的信仰，那我有我自己的价值观之类的，对，所以我没有太多想。
那他有跟你传福音吗？
我觉得比较直接跟强烈是在我大四毕业之后，他很。常常会邀我去教会。对，那我常常找各种理由去推脱，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我毕业之后他还在念大四嘛，所以工作很忙，所以通常到假日的时候我是不想出门，因为平常已经花太多时间在工作里面。对，所以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然后我不想去教会，然后再加上我家到教会光搭车来回可能就要3个小时。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没有很想要付出这个代价。对，我宁愿在家休息。
你在当下有认为说这是一个信仰，不同于一般的约会活动，或者是不同于一般的周末休闲吗？
这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状态都是觉得那个是你的生活，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是，
所以不会觉得这个是要，就是我没有多想这个东西。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的唯一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一段要来聊一聊我们的来宾 Claire， 说她在大学，直到大学毕业后，虽然她的男朋友其实也是现在的丈夫，其实邀请她周末的时候和她一起去教会聚会，但她都认为说这并不关她的事，这其实是彼此的生活选择。那在这个选择之下，她选择周末待在家里，而男朋友什么样子，她尊重。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态度你维持了多久，然后又是怎么样改变的呢？
我其实忘记我维持了多久，但是当他不断邀约的时候，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出门。
嗯，
对，但是因为我家离教会很远，所以有时候我没有搭到公车的话，就会 delay 到聚会的时间。那那时候我想说好，那我就去附近的摩斯，就去等他。我就想说，那我就先不要进去，因为我觉得迟到不好。
嗯，
对。然后，但是他应该也料到我就是会这样想，他就跟我说，迟到总比
不到
好。对，所以有一次他就是在门口那边堵我，然后我后来就有点拗不过，就好，我就跟他一起到那个教会去。然后我没有想到就是教会的那个传道，就是他在门口就是等我，对，然后给我一个很热情的拥抱，他说：“就是你终于来啦，什么什么。”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当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氛围太温暖了，对，然后。就是跟我在原生家庭或是我成长的那个过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他们很勇于去表达他对你的爱跟关怀，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好，那我就是待这个教会，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就即便工作很忙很累，然后但是还是每个礼拜搭三四个小时的车到那边。对，
所以今天给我们 Claire 的感动其实是源自于一个传道人的拥抱以及问候。这个其实我主持云彩飞扬这么多集，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很多人被福音感动可能是透过经文，透过诗歌，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们来宾是因为一个拥抱而被吸引，然后决定要来到教会聚会。那你来到教会聚会之后，你要成为一名基督徒，这跟你想象的有不一样吗？
我其实对于教会的那个样态，就是他的模样，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想象，但是那时候就是传道就是很热情的邀请我，然后到下面去唱诗歌的时候，诗歌的歌词就是我还记得那首歌叫做忘记歌名，但他那首歌的歌词叫做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你说雨天是你对生命的反应吧，就是当我听到那首诗歌的时候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就是好像有人懂我的那个感觉。然后但是我对于这个教会的那个，我对我来说就是我在进到一个群体里面，我会去观察跟了解说到底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我进到教会之后发现就是他们会先聚会，然后会有一个有个人上去讲道，然后会有个奉献时间什么，就是我在那个教会就是慢慢的被，我觉得是一个被养成的一个过程吧，我开始熟悉就是进到教会里面会有这些东西，对，然后我就慢慢的，然后因为教会的姐姐弟兄姐妹们他们其实很关心我，然后有姐姐也很愿意陪伴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就慢慢的被建立起来。但是我在这个教会我忘了待了可能一两年吧，我就我后来考上了公务员，所以我就分发了到南投去工作。那在中南部的环境又跟台北不太一样，中南部就蛮多是民间信仰，所以其实我的工作的同事很多都是拜拜，所以我在里面就显得比较
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对，
是。那你在调到中南部以前，你受洗了吗？
还没，我那时候还没有受洗，但是我就是稳定的参加聚会，然后是到中南部工作之后，就是发现自己蛮孤单，因为其实我跟家人的那个关系蛮紧密的，但是我在南投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是一个人住在员工的宿舍，然后我不能像以前一样每天回家可以看到我的爸妈，对，再加上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我觉得不是那么快乐的事情，对，然后很孤单。那时候就是我回台北的时候，我还是这样会回去教会聚会，然后姐姐就跟我说，就他觉得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很像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工厂，就是很多人都跟你不一样，但是你有你的信仰在， 对，他就说诶，也许这是你的宣教的前哨站之类的。那时候就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过去我的男朋友我的先生他有跟我提过宣教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像一开始我在认识这个信仰的过程中，其实我一开始都是先拒绝，然后把它排在外面，因为我觉得那跟我没有太大的
关系。
对，所以我不会去多想，或是就觉得应该要输入到我的脑袋，我应该去想，然后去规划。
但今天这个实际的情形是落到你的现实生活上了，
是落在我的现实生活上。所以在我去南投工作的可能第一年吧，我就决定我要受洗。但那时候其实心里有一个挣扎，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爸爸他们就是一定会有一些，
你还要帮他上香。对
对，就是我那个回到原本，就是我爸是期待我可以帮忙打理家里的神桌啊什么的，然后所以那个拿香的那个压力，或是处理这些事情的压力，其实我那时候脑袋中就会开始浮现出来，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去跟我爸说，就是我想要就是变成一个基督徒，或者我想要去受洗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遇到我的外婆过世，然后就是外婆过世的那件事情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压力，是因为是在我妈妈那边的家人，就是其实是我舅舅在就是在做主，有很多事情，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说我没有要
拿香拜拜。
对，那我觉得上帝就很奇妙，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我舅舅那天就主动跟我说，你现在已经没有拿香，那你去后面站就好了。对，然后就变成是我好像就不用去面对那个冲突，然后我就默默的就是到后面，然后可以用我思念外婆的方式去纪念。
你当时有为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吗？
我很感动。
所以说你其实是在信仰的刚刚开始，其实这对你而言就是一个经历，然后上帝也用他的方式直接回应你，就是他是怎么样子为你预备未来的道路。
对，
是。那我想再问你，就是当你在面对到需要受洗，然后要可能要上一些基要的造就这些课程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认识到自己过去生命可能是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你，然后你是怎么样子打开你的心，让他进到你生命中做你生命的救主呢？
OK， 就是我记得在我信仰装备的过程中，就是除了教会的一些课程之外，就是我的婆婆，就是她其实帮我打了蛮深的基础，对。而她其实那时候是我男朋友的妈妈，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先生那时候他去当兵，所以我其实每个礼拜见最多面是我的婆婆，就我们就每个礼拜都会约一个时间。然后那时候妈妈她应该说那时候是我男朋友的妈妈，就是她上了一个初信造就的那个课，所以他就想说找学生来试上，
试教，你就成为他的，
我就成为他的
白老鼠。
所以妈妈就陪我，就是一课一课一课，然后帮助我去认识基督信仰是怎么回事。然后他有很多的数据去佐证说他所说的东西是真的。那其实对我来说是蛮大的帮助，是因为在这个信仰中会有很多的怀疑，就是会有很多的声音跟你说这应该是假的什么。可是当我在上完那堂课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它是有凭有据的。对，所以就慢慢的建立我的信心。对，那我觉得也回到我在南投的那个工作，就是像我刚前面谈的，就是我很多的同事他们都不是信主的，那我们大概只有三四个。有一次我同事就说我想找基督徒的同事一起来为职场来做个职场祭坛来祷告这样。那我觉得也因为这个群体被建立起来，就是整个工作的环境工作的氛围有被转换，就是过去就是遇到那种大拜拜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一起吃拜过的苹果或是拜过的水果，但是我的长官那时候就说那个把谁谁谁就是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把他们的苹果分别出来。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改变，就是我没有想象过就是我的长官会做这样的事情。
很高兴我们今天听到 Claire 她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她是怎么样子从一位觉得信仰是一个不干自己的事情，其实男朋友有男朋友的选择，我也有我的选择，但是她却因为一个拥抱，然后因为一首诗歌转而愿意相信， 然而没想到他在外派到南投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却体验到上帝接下来要为他预备的道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再来听听上帝在 Claire 生命中为他安排的恩典足迹。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在上一段 Claire 说，她其实因为她当时男朋友的妈妈，然后在男朋友当兵的时候，然后把福音传了给她，她上了一连串的初信造就班，然后她就决定要受洗。当然她也在遥远的南投当时在机构服务，然后也觉得很孤单，但是信仰其实成为她很重要的生活依靠。最后其实故事你们后来结婚了齁。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你在决定结婚的当下，你有想过说你现在会成为一个全职服事的传道人，然后你将来也会走到一个未知的国度然后去宣教吗？
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就其实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那时候决定要跟这个人结婚，那时候我只有想一件事情，就是他最爱的是神，他把神摆在第一位。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因为当你所有的价值观或者你所有的人生的方向也是以神为基础的话，其实其他的都会按照次序排好。所以那时候我是看到我那时候的男朋友他就是把神是摆在第一的，对，所以我就决定好，那就是跟这个人结婚。就是那时候可能就很多人听起来都很不浪漫，就是很多人会问说你爱的是谁，然后他就会回答是神。那通常其实一般女生会觉得说，哈，你怎么那么超级那种不浪漫，通常都是说爱你啊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真诚跟诚恳吧，对，他就是把所有的生命的次序都以神为中心，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就是这个人。那对于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其实我没有想过，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一个公部门工作，那按照我原本就是长大的这个养成的过程呢，就是稳定的工作，然后存钱，然后好好的生活。那我男朋友那时候有跟我讲过，还是男朋友时期，然后结婚时期，老公他那时候也跟我讲过要去宣教的事情，但是我都觉得那个还很远，因为我听过就是宣教士的养成是大概需要10年吧。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十年那还很久啦，就是不是我现在要去处理或是面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想过就是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在108年吧，就是我老公那时候他去考了神学院。
这个是结婚后多久呢？结婚后一年就去考了神学院了。
对，结婚后一年。那但是我们结婚后就是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其实都是应该说结婚后两年，我有点忘记，就是结婚后我们其实是南北两地在生活，因为我还没有调回台北工作。
OK，
对，那就是当我回台北，应该是可能是第二年，就是当我回台北工作不到半年吧，那时候我怀孕了，然后再过几个月，他跟我说他考上神学院，然后他希望就是我可以就是专心的带孩子，因为他读神学院的期间他没有办法照顾孩子，他需要读书。
他在考试之前他有跟你讲吗？
考试之前吗？其实我有点忘记了，但是他可能应该有讲啊，但是我一直觉得就那跟我就是我不会去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我觉得我的一个模式就是我觉得那个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我还是会按照我原本的
想法
生活模式在走，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很远很远，对。但是当我真意识到说哈，他考上神学院了，对，然后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是，就是我们两个人至少要有一个人就是专心带孩子，因为对孩子来说，就是三岁以前的陪伴是很重要的。嗯、所以以现阶段来讲，就是是我就是比较可以就是暂离开我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我请了育婴留停一年。
嗯，
但是我觉得真的。嗯，当我进到神学院之后，我看到很多也是一样，就是为了神的呼召，然后他们来读神学院的人，就很被他们的故事给感动吧。那是我第一次身边有这么多基督徒的朋友，
嗯，
然后他们会跟我分享为什么他们来读神学院。那因为有一些也是要去其他地方去宣教的。那时候我就想说，就是这些女生都比我年轻，可是他们愿意就是放下他们在台湾就是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他们愿意为神而去，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那我们家的那个宣教路是怎么样、
嗯、
对。那我的个性其实是比较一板一眼，然后我是需要计划性的人，所以我对于未知的东西我会很害怕，所以一开始就会跟老公在吵说，如果你去读神学院的话，那我们的生活费怎么来，那现在又有孩子，就是那他的奶粉钱啊尿布钱啊，就是那种很基本一般大家都会想到的开销、
啊、
对。但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神，就是在神学院的他读神学院的这段期间，就其实学校有给实习教会一个我不知道是实习费的一个表吧，就是如果是一个家庭他带着一个孩子，那个实习费是多少，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是一个月好像是24500，
嗯，
对，就这样生活。然后原本可能很担心的就是其他孩子的费用，我觉得也很恩典，就是很多人给我们就是恩典的衣服啊玩具啊、
嗯、
就然后生活也变得比较简单，
嗯，
对，就是慢慢的这样过了3年。
所以说这其实是在你刚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其实并没有很久，
并没有很久，因为我受洗是在104年。
嗯，所以说就是受洗后可能
四年，
然后你就经历了这些，就是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想太多，然后结果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嗯、
但是在往前走的过程中，当然有很多紧张不确定，然后也跟先生有很多的争吵，但是在走的路程其实你也发现其实也有很多同行的人，然后在同行的人你听见他们的故事，其实你也想到了当时耶稣基督是在你生命中有同样的呼召、嗯、然后也曾经可能把你放到南投去，在你可能才还没受洗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嗯、不认识什么是宣教，但是他就先告诉你大概会是个什么样子的环境。
嗯，
那我想问一下 Claire，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你成为了一个神学生的家眷之后，
嗯，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你自己的先生要本来跟你一样是社工师、嗯，但是到现在你必须要前进成为一个服侍教会弟兄姐妹，换一个不同的服侍场域、嗯，对你而言，你觉得这中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好，就是我觉得最大改变是在有一次，就是因为就到教会实习嘛，然后有一次我先生带祷告会，然后那次是为穆斯林祷告，
嗯，
那时候我看到影片的时候就是很感动，就是那个感动是看到这群人他们不认识神，可是他们非常的敬虔的去追求他们的信仰，他们所认为的一个真理。然后当下其实我也蛮惭愧，就是我比他们就是更早认识神，然后知道这个真理，知道这个福音，可是我没有好好的去追求，
嗯，
或是好好的在这个信仰里扎根。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说，好啊，就是如果你要我去到这些人当中的话，那我愿意去。
嗯，
对，那时候我有做这样的祷告，但是我觉得那个人的罪性还有那种软弱其实是蛮真实的。当我又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我还是会害怕，跟我不想要离开可能
你的舒适圈，
对，我的舒适圈。但是我觉得也很感谢神，就是当我信主，他其实是一步一步去带领我，然后去兼顾我对他的信心跟顺服吧。就像我前面所谈到，其实我对于生活费
就其实会有压力。
嗯，
对，但我觉得上帝就很奇妙，就是当我们就是有时候看到户头的那个钱，就是跟我们可能要支出的东西可能快不平的时候，就突然就会有一笔奉献，就是刚刚好打平。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那真的是看到神他一路的信实跟公义供应到现在。对，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两个孩子，然后可能就是身边的人，我很多同学其实还不认识神，然后对于我们现在在走的路其实也不太能够理解，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信心的路。对，对，然后我觉得在里面是很满足的，是心灵满足的那一种。
嗯，是。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现在在教会里面服事，或者是你在过去宣教的训练上面，你觉得这些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翻转与造就呢？
OK， 我老公读神学院的科系，就是我们是有一年是要到海外去实习的，他是需要实际的跨文化宣教的一个体验。
嗯，
那时候遇到疫情，所以原本要去的国家就是他机场关闭，所以我们进不去，所以整个实习是往后一年，到他三年级的时候才会去。那时候也因为疫情还没有结束，所以后来老师跟我们说，我们如果真的要到国外去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得到家人的同意。但是那时候我自己也还没有准备好，我要带着一个一岁的孩子，然后疫情的期间，然后到一个我陌生的一个国度去。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到台中的一个宣教训练中心。
嗯，
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边是受到很大的一个装备跟鼓舞吧，因为其实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是一个眷属，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被装备，但是我在那个训练中心我是就被视为一个学生。
嗯，
就是我的孩子上午就是他们会安排儿助老师负责照顾。
嗯，
对，我可以跟其他同学一样就坐在教室里，就是好好的听课学语音学，然后一些信仰的课，然后还有一些工厂，就是当你在宣教地会遇到的工厂食物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帮助我在信仰这个地方又重新打了基础，因为老师他是逐节逐步逐步去帮助我们去更认识这个信仰是怎么回事。嗯，然后在训练中心的有一段应该说每个礼拜我们都会个回顾的时间，那时候老师就问我们说，就是如果你们未来去宣教地的话，你最害怕的是什么？那时候我就回答说，我害怕我面对家人的离开，因为我知道我在国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及时的赶回来。对，嗯，然后那时候在说明会晚，就是其实宣教训练中心他每年会规划两次的说明会，然后那个其实也是一部分是对外开放，让其他人想要认识宣教装备的话可以来，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可以让我们的家人也来，因为其实在我们受训的期间，我们其实对外的那个网络我们是有限制的。嗯，我们不能
联系外界的家人，是不是？
对，应该说就是非必要的话，我们周末才有网络的时间，然后我们也不像就是可以很频繁的往返家里，因为学校是希望我们可以模拟是在国外。
嗯，
对，所以在那段时间，其实我可能将近半年我都没有看到我的家人。
嗯，
然后那一次说明会，就是我的弟弟妹妹、我的妈妈他们都有来，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激励吧，因为其实当我离开我的公职，然后做一个全职妈妈，然后到去一个什么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没有听过的什么宣教训练中心，就其实他们不太知道我在做什么。对，但他们来就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
安慰
跟。对，就是我其实一直很想跟他们讲我所相信的是什么，我的信仰怎么样，然后我在做的事情。那一次就是在说明会完的隔两天吧，我就接到我爸爸的电话，就是我爸爸跟我说我妹在医院里面。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妹妹有那么早生孩子嘛，因为他那时候看我的时候他已经快临盆了。
嗯，
对，然后我爸就跟我讲了，就是他装上叶克膜了这样。然后我就当下就是很 shock， 想说怎么会突然就进医院。那就是事情也发生很快，就是 我妹就是心脏衰竭就是离开了、嗯、就是我们那天有跟老师就是下午语言课结束之后就是赶到台南去看他、嗯、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打击，是一个还在一个疗伤的过程，但是就是在我妹告别式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跟我的老公在讨论，就是很希望就是这个只是一个开玩笑，对、嗯、然后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们在训练中心上到的课是拉萨路复活的那一段、
嗯、
对，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就是妹妹只是开玩笑，然后就说嗨我只是骗你们的这样，对，但是就是事情是没有。然后那时候上帝给我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就是这一段话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安慰，我知道我的妹妹在神那边、嗯、所以其实我不需要担心太多，对，虽然就是可能在情感上会还是很难过，但是我知道就当我完成地上任务的时候，我可以到天上去跟我妹相见，对，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直很安慰我，然后我觉得也因为神的这一段话就是让我有力量就是去安慰我的妈妈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他们、嗯、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一直很难接受这件事、
嗯、
对，但是我觉得也因为神给我了勇气跟力量吧，就是让我可以知道怎么继续陪伴他们走这一段，所以在我妹过世后两年，就是在今年的一月，就是我们去灵骨塔看了我妹，
嗯，
对，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跟突破，因为过去我爸其实就是很回避谈这件事情、嗯、因为他们会伤心、嗯、可是今年我们就一起去看了我妹，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转折，所以当要谈宣教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好像就没有像过去那么害怕跟担心，因为我那天在就是回馈的时候所讲的就是我所担心的就是家人离开这件事情，好像对我来说不是我那个心里有负担嘛，就是我好像觉得哦，我知道就是神会掌管一切，然后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计划，虽然可能不是按照我所想的，但是就是放心的交托给神。所以当我在跟老公再继续谈下一步的宣教路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担心说哦，当地的医疗或是当地的教育怎么支撑起我的孩子，但是我就是会很肯定说对，我会去，
嗯，
对，这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吧，
生命的翻转。
嗯，
谢谢 Clair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听到她分享她自己的生命故事，虽然她现在还承受着家人离开她这样很沉重的伤痛当中，但是也感谢主让她在受训的过程中，其实让她就可以好像是宣教士一样走进其实是她最亲近的人的生活圈当中，去安慰去关心他们，然后在这边我也愿神看顾 Claire 跟她的家人，也希望他的家人可以及早的都相信耶稣，祝福他在未来进入宣教工厂的道路也有上帝的同在。非常谢谢 Claire 今天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那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 Claire 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 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